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这两天混沌大学李善友教授的大课在朋友圈是刷爆了。有的朋友呢，看了线上的直播啊，没有看直播呢，想必也看了几个大号发的笔记。那我一个朋友呢，他在一家传统企业担任这个大区的销售经理，他看了以后深受触动，和我来探讨一个问题。他说沈老师，你看我们的企业现在也正是这个情况，主营业务以前一年七八个亿，这一两年呢业绩一直在下滑，我们为什么就不开启第二条曲线呢？这几个创始人是不是脑子都太僵化了？我得去给他们洗洗脑。那些大公司，你看诺基亚联想、百度，他们按理说有很多顶尖的人才他们怎么会看不到企业的发展问题呢？明明主营业务在下滑了，还不去开创新的业务线，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条曲线一路走低，是他们看不到吗？还是真的他们思想僵化了？你想，他们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了解的信息是不是要比外行人更多？什么科技、动态、趋势，他们去的那些展会、论坛，都要比非行业人士要多得多了。那外人一眼就能明显看到的问题，他们居然会看不到？这本身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对吧？所以我想，未必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也不是洗洗脑就可以解决的。我来打个比方，你看，你和我抱怨过好几次，说你女朋友不理解你的工作啊，有几次呢，在你最忙的时候还给你添乱啊，你们经常呢吵吵闹闹。我不是也和你说过了，说分了算了，重新找一个更合适的。你想，这话我都跟你说了多久了？你分了吗？没有。每次吵的时候呢，你觉得问题一大堆，这个日子没法过。过几天呢，又好了。再说了，你也讲过，要再新找一个人，也未必就没有问题，指不定还不如这个呢。谈恋爱尚且如此，那如果是结了婚以后呢？比如说，你有俩小孩，大的呢6岁，小的呢才1岁，老父亲呢还常年有病，这房贷呢还欠着银行几十万，你还借了小舅子家10几万没赔完，公司的很多业务来源呢 还有很多是老婆那边的家人帮你搞定的。就算你明明知道你们的婚姻有问题，但是你能够快刀斩乱麻的就把事情处理完吗？你就想着赶紧离婚开启你的第二条曲线吗？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对吧？难点呢不是你不知道道理对不对，这道理呢很简单，但是呢很多的沉没成本，很多的利益纠葛，很多过往无法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你不把这些理顺呢，那第二条曲线也很难开起来。回到公司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最初创立公司的时候是本着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呢？就是在市场中发现了一个机会，有些人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或者说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你想，这不是商机吗？就可以来挣钱。所以呢，发现了市场中的机会，别人没做的呢，自己去开创；那别人做的呢，觉得做的不够好，那就去优化改善。总之呢，就是发现了商机，发现了挣钱的机会。你内心来说是不是很沾沾自喜的？但是对外来说，你不可能说我要挣你的钱，对吧？那要怎么说？就是我要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再把这个事情呢往大里想，我要解决的是一个大群体的问题啊。这句话最后变成了什么？对了，这就是使命。所以换句话来说，使命就是解决一群人最困难的问题。你比如说阿里的使命叫什么？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说白了，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难做生意的问题。你看，使命呢就确定了你要服务什么样的人，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凭什么是你去解决。那之后呢，肯定要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了。说白了，就是用户能够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呢还不光只有一次，还得经常来，还得帮你去推荐给其他同样有需求的人。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商业模式。我们换句话来说，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用户不断回头的理由。好，有了一个对的商业模式以后，就有了持续产生收入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不光你一个人想着挣钱就行，你还得考虑外部的，比如说上下游你的供应商，他们也得有钱挣，还得考虑你内部的人，比如说你的合伙人、你的员工，是不是他们也要有钱挣？那这样你的经营才能够 持续下去。所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啊，就被商业模式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价值网。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投入更大的积极性，能够一起把事情做好，我们就要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啊，比如说我们几年以后我们要做到市场占有率如何如何，要做到用户数如何如何，这就是什么呢？哎，这就是愿景。那所谓的愿景呢，也就是我们发展的中长期目标。那完成的这些目标呢，大家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当然了，大家也就有积极的主动性了。那在经营的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思考哪些行为能做，哪些行为不能做，你不能什么钱都敢干，对吧？也就是我们要定出行为准则和底线。那底线是什么呢？哎，就是价值观。你看，所谓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其实呢，就是带领着一个企业要赚钱的指导思想、目标、方法、原则，这一系列对外的一种表达。所以啊，使命、愿景、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不是强不强大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你都不知道怎么经营一家公司。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在一个传统的业务模式下啊，发现了增长缓慢甚至是有下滑的态势，所谓的第一条曲线呢就走到了失速点。那要怎么突破？那就要创新一个新的业务起来。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创新的业务线呢叫做第二条曲线。但是你想啊，要做第二条曲线，是不是要解决用户的问题，也不是原来的问题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创造的用户价值也不一样了，那么服务的对象呢也不是原来的了，交易结构、盈利方式也不是原来的方式了。所以呢，回头来看，是不是我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都不对了，都需要调整。否则使命、愿景、价值观这几个不变，你仍然还在第一条曲线里。这成也萧何啊，败也萧何。我们说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引领着一个公司的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同样也是这些原因障碍了我们的创新，无法突破。那要换使命，就意味着创始人的初心要调整。那这能不能调整？这还不是最困难的。要换商业模式，这就大了。这就意味着要动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说你的上下游供应商、你的合伙人、你的员工、一些既得利益的小集团。要把这些问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像那个家庭一样，千丝万缕，很难把它理清楚。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矛盾，可能派生出来更多的矛盾冲突。那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放在那里，你不改不行，改了又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就是第二条曲线为什么这么难以开启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哎，当局者迷，你认为是真的迷吗？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你眼睁睁的看着它，你就是动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微软的第三任 CEO 纳德纳上台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刷新微软的使命，因为只有重塑的使命才能够重新找到用户价值，找回用户，那么新的商业模式也才能够重新开始。那商业模式变了，那么服务的对象变了，那组织结构是不是也要变？因为现在的这群人和原来的这群人他就不是一拨人了，那么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要重新构建。你想想这是有多难。好，那整个过程呢我就不再详细说了。最后的结果呢是2000多名老员工又重新回到了微软。那么在纳德拉的带领下，微软呢第二条曲线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应该说画得很漂亮。那我们的创业企业该怎么办呢？啊，在这里呢，我不讨论说你是否有必要开启新的创新业务线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假设说你确定要开启新业务，也就是开创第二条曲线。那最重要的步骤呢，就是第一，重新梳理你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虽然这很难，但是必须要去走这一步。那么这一步的代价就是，很有可能呢，有很多人呢就会离你而去。啊，因为他的目标和你的愿景和你的使命已经不一样了啊，他可能就会离开了。第二呢，就是要重新梳理商业模式啊，因为你的第二条曲线要取得良好的发展，跟你第一次创业一样，也必须要重新把这个商业模式梳理得很清楚，找到客户不断回头的理由。那第三呢，就是要分析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重构利益链。 这一步呢就是最难最难的，因为以往的利益相关者会把你捆绑在里面，你要去做好一些积极的说服工作，让所有人都来到你构建的这条新曲线上。但是呢，这谈何容易，因为之前的业务线大家招来的人做的事儿、工作的能力圈都是围绕第一条曲线，都是围绕老的业务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基因。他们会说我的能力圈呢就在这儿，你要叫我换个方向、换个做法，甚至呢换个活法，未必他们能接受。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儿描述这样的效应，叫做损失厌恶。人们呢总是会放大自己失去的东西，除非你能给我带来比损失高几倍的好处，我才能够答应。可是你想，一个新的业务你确定就能够有几倍的好处吗？一个新的业务在初期开启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收益还赶不上你现在第一条曲线里面的业务，对吧？收益呢也不会有多大啊，甚至利润也没有多高，市场份额呢还非常非常的小。你想，你要指望老员工跟你一起去干，你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这谈何容易？所以通常来说呢，就会走第二条路，也就是找一个新的团队，那么重新构建这个团队的 leader 啊，或者说一个新的 CEO， 那么针对新的业务模块来配置一个新的组织构架，然后呢由创始人亲自去引领这个新的业务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创新的事情彻彻底底的贯彻落实下去。所以换一句话来说，企业做得越大，它的价值网越固化，就越难改变。对于一个要改革的企业来说，要创新就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创业企业呢，这反而是个好消息。既然他们改变不了，那你轻装上阵，你没有那么多的沉没成本，也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纠葛，那么你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在里面找到商机，切进去，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所以你看到很多创新项目为什么会来自一些跨界大企业，因为它跨界过来的，它本来就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什么过多的沉没成本和利益相关者。回到我开头那个朋友提出的疑问，我给他呢做了这样的一番解释，他就很能够理解了。所以我就说，其实你要去说服你们公司的创始人 CEO 要创新要转型，这是一件本质上很难的事情，何不如呢你来提出个方案，想到一个创新点，然后呢采取一种内部孵化的方式，你做一些 MVP， 做一些测试，在取得了数据以后啊，再让他给你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推行下去。当然了，话又从另外一头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创始团队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改变以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那么你只有去一家新的公司去发挥你的作用了。好的，这期节目呢由我一个朋友的一个小问题引发出来我的一些对于第二条曲线为什么难以开启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够给到创业路上的你一些启发。这里是厘米创媒，我是沈潘。各位听友还有什么想要和我进一步交流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或者是加我的私人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